雅各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还有第十节，
大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好，谢谢。这里两处都提到说，这个佳偶，这个心腹呢，他是他这里讲到说，第四节他说，你美丽如德沙，我们知道德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宫的所在，以色列王宫所在。那个耶路，他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是大君王的京城，就是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神的居所，神的所在。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已经懂得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懂得那样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住在神的京城，神的同在里面。然后他接着就讲到，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第十节也是讲到说他那么美，那么透亮，那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讲到这一个心腹呢，他是那么威武，他是一支是一支得胜的军队，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展开旌旗，当你在战争的时候，那个旌旗展开就是表示你得胜，如果你打败了，你就不会把那个旌旗展开来，所以那个展开旌旗军队讲到这位心腹他那么威武，那么得胜，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怎么记载，他说当那日，他不是说当那日以色列百姓就出了埃及，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当那日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当那日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被呼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你不只是神的百姓，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被呼召成为耶和华军队里面的一份子。那所以基督徒多么需要明白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第二章那里他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三节，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到他当兵的人喜悦。
好，谢谢。那保罗呢，告诉提摩太，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说，在军中当兵的呢，很重要的就是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一个在当兵的人呢，他不可能又要带这个沙发，又要带冰箱啊，你要当兵，你一定是行李这个越简单越好，日常生活所需的就好，这个也是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你不要有这么多。跟地上的残垒，在军中当兵的，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个精兵，你会成为精兵很重要的，你一定受过很多的苦难，我知道在我们台湾那个海军陆战队啊，那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他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候被训练的时候是怎么样训练呢？他说就这样，叫你举起枪，走在粪坑里面，粪坑呢，有虫啊，而且那么臭，就这样举起枪在那走，那为什么要这样虐待他们呢？不是要虐待他们，因为你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呢，你到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当战争一来临的时候， 你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你没有办法在那时候可以活下去的。那我们在大概在差不多六月的时候，我想有很多人应该有看到那一则新闻哈，就是美国有一个军官哈，他去这个去要去探测有一个国家叫做什么我忘掉了哈，那结果被打下来哈，打下来呢他结果在那个地方哈好几天，不知道是一个礼拜还是五天的时间哈，他在那里怎么样，他扑倒在地上哈，那因为他的那个他们有那个保护色的服装哈，还有那个手套哈，他就用那个手套盖住他的头哈，那就是那个像草的那个颜色这样。结果呢那个敌军呢他们知道他降落在哪个地方，就去那搜索啊，然后就搜索居然都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你知道他那时候要尽量不呼吸好，那然后呢他那个盖住他的头哦，然后那个敌人呢就在那扫射，因为没有找到，可是明明看见他降落在这里，怎么会没找到呢？所以他们不甘心哦，就用枪一直这样扫射。他说那个枪就这样从他的旁边这样扫射过去，可是你不能叫，你也不能有一点害怕，你就是需要像死人一样这样扑倒在那个地方。那你说那个敌军来查，不是只查一次的，他一再来查，一再来查，因为不放过。那他就怎么样，昼伏夜出，好，晚上才出来，然后找什么？找虫可吃的就吃哈，然后呢，就用那个袜子哈，那个有沾了一些露水哈，然后这样挤那个水喝，哈，这样，好，那他就这样子。活了好几天以后呢，他就我不知道是他找到了他的那个信号箱哈，好，然后他就发出那个信号，就美国的那个军队一接到那个信号，马上那个飞到那个地方来，然后把他救出来，成为美国的英雄。基督的精兵啊，也是要经过这种训练。你想那个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是因为他平常有非常好的训练。我相信他以前在上那个野战训练课的时候，他没有发怨言，他也没有那个这个投机取巧啊，少人家做50下伏地挺身，我就做30下就好，一下慢慢的再起来啊。好，他在受那些严格的训练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那么认真的在受训练。而且呢，当时的他们在受那些在军中哦受训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苦待我们。啊，我有看过那个影集啊，那个那时候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要招一些人哈，当兵哈，那些人那个军官从这走过去，就故意这样拿一根棍子就往他的肚子这样一撞。看你有没有马上就倒了。为什么要这么苦待他们？因为你需要经过这么严格的训练，好像战争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得胜，你可以不倒下去，你可以不会因为倒下去而被对敌人就把你杀死了。那一个军官他就是这样，他我相信他在上野战训练课的时候他很认真，非常的认真，所以他真的完全吸收进去，以至于在那个这样敌军一直来搜索的底下呢，他完全他知道该怎么样保留他的生命，他知道该怎么样找什么东西可吃的吃，哪一种虫，好，到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那样，好，然后该怎么样用袜子来这个挤水可以喝。那如果你平常没有稍微受严格的训练，脏水也可以喝的话，你那时候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在训练这个精兵啊，越是精兵啊，他的训练是越严格， 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常常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这些训练，可是当打仗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派得上用场，你发现你可以饿好几天。好，你发现你不会饿一天就软趴趴的，你可以饿好几天。你发现那个再粗的草你都可以吞得下去。那这样成为精兵，保罗也是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你一定要受苦难的。你想一个精兵哦，他不可能是说，他之所以会成为精兵哦，不可能说他身上都没有伤痕的，他一定常常有被这里砍一刀。你看一场战争下来啊，你如果看影片啊，好，那个最后的那个英雄啊，那个男主角啊，他得胜了以后，他不可能是说哇他都完好无缺，他一定是手臂仍然在流血，或者脸也已经还在流血，好，他一定是这里被砍一刀，那里被射了一箭，可是呢没有倒下去，继续杀，继续征战，这种才会成为精兵的。所以精兵不可能说哦不行，我怕流血，哦我怕痛。精兵他不怕痛，他不怕受苦，他之所以会威武，就是因为痛苦他都可以接受，他就是要得胜，他只是要得胜，这才会成为威武，这才会成为展开旌旗的军队。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心腹呢，他不是只是哦爱耶稣哦，在感觉里面情感里面爱耶稣，一个爱耶稣的心腹他一定是精兵的，他一定是那么威武。为什么？因为爱使一个人勇敢，对不对？你看很多女孩子哎呦好怕血哦，可是他真的当妈妈了，他的孩子跌倒流血，他不会昏倒，他不会昏倒的，他一定会忍住自己的所有的要恶心的感觉啊，一定要赶快把他的伤口啊弄干净啊，对不对？好，涂涂消毒水啊，双氧水啊等等的。所以爱使一个人勇敢，一个真实爱耶稣的心腹他一定是精兵，他一定那么威武。为什么？因为那个爱耶稣的爱使他变得那么勇敢，使他不怕苦不怕逼迫。那威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威武的。当一个人他全心向着神，全心向着神，他不苟且偷生，他就威武起来了。就好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不对？他们全心向着神，他说急祸不然，即使我的神不救我，他说王啊我也不会拜你的这个假神的，不会拜这个偶像的。好，所以当他全心向着神，好啊，那样不爱惜自己性命的时候，连那个火窑里面的烈火都失去了猛势。你看那个火窑的烈火是多么强啊，连那个抬他的人才到那个口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被烧掉了，自己就被烧死了。可是呢那个火窑里面的烈火对那一些向着神那么绝对的遵从绝对的顺服的人，这个烈火也失去猛势，没有办法烧着他。那许多基督徒呢在这个地上啊，他就是苟且偷生，他苟且要得释放，所以他威武不起来的。我就想到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家里有差不多六七年很厉害的逼迫，那总共那个我父母啊，要打我要骂我，唯一的一个就是不许你去聚会， 就是不准你去聚会。那我就是跟主讲说，主，我一定要去聚会，一定要去聚会，你一定要为我开门。好，可是妈妈就在家里骂，你今天再去聚会，我回来哦，不叫你爸爸把你腿打断才怪哈、哦。那个其实不是父母这样，而是那个背后的仇敌，他就是要压我们，让我们害怕，以至于就不敢去聚会。可是我就是渴慕主，所以我说，主，我一定要去，所以我还是去了。好，还是去了。好，那这样六七年的逼迫，可是等到主呼召我要全时间服侍主，那我马上想到说，哇，不行啊，我连去聚会都家里都父母都气得这样，如果要辞掉工作全时间服侍主啊，那我家的天花板真的会掀掉了哈，父母会气得真的天花板会掀掉，可是我还是要顺服主，所以我就是还是决定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当我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啊，然后放在他桌上，我早上出去了，到晚上我回到我姐姐家，我姐姐就说，哎，那个爸爸叫你打电话回去啊，啊，我就打电话回去，很害怕，结果我哥哥接的，我哥哥说，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信都哭了，好，然后接着呢，就我爸爸接电话，好，爸爸就说，哎。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呐、啊、哈，那个你去聚会没有关系哈、啊，就是不要去当传道人哈、啊，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啊，我带你去美国玩哈、啊，那我就发现说，当我们在那里站住，我们不退后，我们不苟且偷生的时候，我们就威武起来了，仇敌就退后。很多时候我如果顺从那个思想说，哎呀不行啊，我怎么可以当传道人呢，我单单去聚会都父母都气得这样，怎么可以当传道人，那我就不敢了，那仇敌就会继续威武。我说的仇敌不是父母，而是那个背后的魔鬼，那种仇敌。好，那什么时候当我们往前去的时候，那个仇敌他就退后。什么时候你在那苟且偷生，怕被逼迫，怕苦，怕骂，怕被打，你在那苟且偷生的时候，仇敌就威武起来了，他就把你压得死死的，你永远就不用走出那一步了。所以有关家里的逼迫，这时候你一定要更向着神绝对，像那个但以里的三个朋友一样。好，有一些太太她就说，哎呀，我不能去聚会啊，聚会我先生会生气啊，哈，那不，这是要顺服头啊，他是头啊，我要顺服他。好，对，你在别的方面都要顺服他，但是所有违背真理的你就不能顺服他。例如圣经上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灌了的人。好，所以这方面你一定要去聚会，一定要去聚会，可是其他方面你都要顺服他，都要对他很好。好，那有的太太不是，她只有聚会很顺服先生，不去聚会，而其他方面啊，要买冰箱，要买衣服，要买什么，都是我的意见很强，这样的人威武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对神那么绝对，只有在真理上我一定要威武，我一定要站住，其他方面我都顺服，那才叫真实的威武，仇敌就会害怕。无论对于逼迫，对于疾病，都是如此的。我讲过，我有一次我刚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就是喉咙里面长脓，哎呀，那实在很痛，非常的痛。姐姐呢就一直说，你吃这个，人家隔壁哦有一个人也是这个哦，就吃这个消炎的哦，非常有效 他在我耳朵边一直说，从早上一直说，好，我本来就一直拒绝，因为我仰望主，主你要不要医治我？主有给我话，他要医治我。可是呢，可是一直越来越痛，越来越痛。所以姐姐这样讲呢，啊，讲到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那时候我在我姐家，刚好我回台北去，在我姐家，然后呢，他一直讲到晚上，我就。哎呀，就顺水推舟啊，觉得哎，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哦，姐姐的爱心呢、啊、哈，好吧，我就把那个就吃下去了哈，吃下去的就，然后晚上去聚会，去聚会祷告会，哎呀，祷告会赞美的时候就觉得哦，很轻松了，没有那样烧和痛了，我就觉得哎，那个药蛮有效的哈，然后聚完会以后，哇，又开始烧起来，又开始很痛了。我就想赶快回家，再把我姐还给我的剩下的赶快再吃下去。我回到家大概11点，把她给我剩下的再吃下去。到差不多1点钟就痛醒，非常的痛，1点钟就痛醒。那到礼拜二，我早上要去聚会啊，整个就是被痛的感觉抓住，就是那么痛，那么痛。然后到聚完会了以后，哎呀，那有一些姐妹就很同情我啊，哎呀，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去对面买那个黄连啊，以毒攻毒啊，那个黄连不是药啊，哈，是胶囊啊，就吞下去以毒攻毒啊，好像给这个一个受苦的人开了一条路啊，就觉得也蛮高兴的。可是呢，我一转身要出那个教会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同工啊，就忽然间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你现在是传道人了，你有一天也要传讲这个神医啊。”就这样子，然后就离开，就这样抛了一句话给我就离开。那我就忽然间就这，可是这句话在我的里面，我就是想，就说对，我有一天我要讲神医的真理，所以我必须我自己要在这方面去经历。那其实那个弟兄不知道，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在当传道人之前，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的病得医治的见证，我有太多太多次的病得医治的经历。可是那一次又是一个锥心刺骨的经历，那个痛起来真是痛到吞一个口水都痛得不得了。那可是那一句话在我的里面产生一个力量，就是主，所以我立定要让你来医治，所以我就没有去对面去买那个黄连，然后呢，我中午也没办法吃，我只是吸一个柳丁片，都那个是一滴一滴水到那个喉咙都痛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然后我回到新竹去，我就坐在床上。因为已经决心不吃药了，就必须好好征战了。很多时候就是在那苟且偷生啊，在那考虑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所以在那一直拖，一直拖，好，根本没有好好征战。虽然主有应许，可是没有好好征战。可是那时候呢，我就已经决心不吃了，不吃什么黄连什么都不吃，所以我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咬紧牙齿，因为我的。整上下排的牙齿都发烧了，好，整个烧得不得了，然后这个痛得不得了，就是那个痛到我需要用手去按着它，那个脓哦，已经把我的上颚跟下颚粘在一起，张不开，所以我需要去按住这个地方哦，然后咬紧牙根哦，然后咬紧牙根把嘴巴张开来哦，这大声的赞美哦，然后我就说，魔鬼你退后吧，我告诉你，我死我都不怕。我要主耶稣的医治，我就在那赞美主，赞美主。当我这样赞美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整个有力气多了，好，而且呢，发现轻松了一些了。到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又咬紧牙根在那更大声的赞美，更大声的赞美。就在这样赞美的时候，我完全的得到医治。就这样完全得到医治。那我那一次又再一次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验，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在那怕死怕痛，就是在那心意摇摆不定，在那寻求有没有什么方法，而不是在那倚靠神，专心的倚靠神，那个仇敌就威武起来。可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不怕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威武起来了。所以我那时候说，我第一个祷告我就说，魔鬼你退后吧，我告诉你，我死我都不怕，我死也要死在主耶稣的里面。而当我一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得胜的力量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心腹之所以会威武，就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怕痛，向神绝对。而我们这样一威武起来，仇敌就退后，就一直退后。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神还不医治，是神在等我们威武起来，神在等我们把那个旌旗展开来。你那个旌旗啊，一直这样垂头丧气的卷起来，所以没有精力得胜。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旌旗展开来，不怕宣告主的得胜，那就威武起来了，仇敌就退后。当仇敌越凶猛的时候，我们就越威武。这就是圣经里面讲保罗所说的，我们他说靠着主哦，我们就得胜有余了。靠着主就得胜有余。什么叫得胜有余？就是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你不但跟他打仗，而且你把仇敌的武器把它掳掠过来，成为你的，这个叫得胜而且有余。你知道，当两个在用剑在那比武的时候，当你得胜了，你脚站在他的胸膛上的时候，然后把他的刀抢过来，你得胜有余，他的武器成为你的。我们在看自然的动物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鹰啊，老鹰啊，它常常是什么，在那个黑云密布的时候，它不是去找一个窝去躲在那里，当黑云密布的时候，好，当闪电在那交加的时候，它在做什么？它在等着暴风雨来临，它这时候它还不飞，它等到那个暴风雨都大大的降下来的时候呢，它就一声狂啸，它就借着那个风雨的势的威势，就这样一展翅，它就飞上了天空。这个叫得胜有余。它在等更厉害的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它才飞起来。就是当仇敌在那越凶猛的时候，那些都成为你来到神面前的阶梯。所以我常常很感谢主，那个六七年的家里很厉害的逼迫，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造就。一个家里有逼迫的人，常常可以使你里面的人一直刚强起来。你不会是天然人那么脆弱。我们前几天这个圣何塞旧金山下大雨哦，才下个两天的大雨，哇，什么很多电就停了，然后那个连红绿灯都停了，都坏掉了，树倒了啦，然后哎呦，我就跟一个姊妹讲，我说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操练的，就是这样。像台湾啊，这种根本塞北风而已嘛，哈，就是这个，台湾常常有这个西北风啊，这个塞北风啊，哈，所以常常有。所以如果这两天这种情形的话，完全安好无恙， 为什么？因为常常有这个塞巴侯嘛，所以已经该防备的设施就防备好了，经得起狂风暴雨，多有这个被攻击的，你发现就多刚强。那么这个地方因为雨很少嘛，下雨下得很少，哇，所以有一点下雨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太脆弱了，平常没有过这个城市没有被狂风暴雨多多的侵袭，以至于多有一些设施跟多有一些操练装备。城市是如此，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经过八年抗战的人哦，来到台湾，来到美国，我们的上一辈啊，我们的上一辈，他们经过逃难的，什么苦都可以吃的。好，那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操练，好，被训练的，常常生命是那么脆弱，那么软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家庭经济很拮据，或者你天然从一生出来就是身体比较软弱，哈，这个先天不足，哈，后天又失调，哈，所以身体比较软弱，哈，啊，那或者你的 IQ 就是比较没有别人那么高，这个读书都要读多少遍才能够达到人家那样。好，天生你有比较多的困难，比较多的软弱在你身上，这正是神来训练你成为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非常好的操练。他正是借着这一切要来训练你成为他威武的军队。所以你要把握，你不要唉声叹气，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你要把握这一切的环境来操练，来操练。我认识一个妈妈，她呢，因为那个更年期哦，更年期，然后，又这个很少有运动哈、哦，然后又加上这个，更年期蛮厉害的一些现象在她身上。所以他好苦哦，他每天晚上都整个就热醒了，然后就一直睡不着觉哈、哦，这样就是身体很不好这样。那人家就跟他讲，要这样，要吃这样那样，可是他也做了都没有用，那他就发现他需要好好来征战。好好来征战，而不要一直觉得反正我就是更年期，我就需要忍受这样一夜就是醒来好多次这样哈，然后都不太能睡这样哈。那他就起来开始好好的征战，好好的征战，然后该运动他也开始运动这样。那他整个里面就一直刚强起来，而且现在各方面都很好。好，我们有一些一些环境，那些环境都是要让我们可以跳上去成为带领我们到神面前的战车。那些车本来是战车，是打仗的，可是那些车如果我们骑上去，我们就不被那些车把我们压过去，我们不要倒下去被那个车压过去，乃是我们跳上去，哎，那个车就把我们载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神的车辇累万银千，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他借着很多的环境，好，很多的这个身体上的软弱，经济上或者借着别人来压你，各方面的都是要你跳上去，来更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你得胜的武器，成为你会成为精兵的一个装备。所以当环境很凶猛的时候，仇敌很凶猛的时候，你的赞美声要更大， 你要越发的赞美。因为那真是神看得起你，神看得起你，觉得你可以被训练成为精兵。你知道那个海军陆战队哦，挑选的人呢、哦，都要挑选那个体格非常好的，好像还不能近视，我不知道，就是他要挑选那个体格很好的。宪兵也是，对，宪兵。啊，都是要挑选，特别挑选，啊，体格很好，各方面很好的。那你看那个宪兵啊，他们也是受过很严格的训练。我们在那个台北的那个总统蒋公纪念堂哈、啊，那个宪兵站在那的时候，啊，有些人就故意去逗他，就是故意去跟他笑，然后在他的前面晃一晃啊，他眼睛眨都不眨。好，然后你就故意在那讲笑话啊，然后装小丑啊，他就是都不会笑，好像死人一样。哎呀，我就没有办法，一讲我就笑出来了，怎么也憋不住。可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受过那种训练，他受过训练，就是无论你怎么惹、怎么逗，他都不动。不受试探，我觉得基督的精兵也应该就是这样。他会那么威武，所以宪兵很威武哎。那我们今天神的精兵，一个心腹，他就是那么威武。他环境怎么样的试探他、引诱他，他都不动。这种人呢，世界会怕他。就是这个世界啊，怎么样来引诱他、贿赂他，用多大把的钞票来贿赂他呢？好，用多么美的美色来贿赂他呢？他完全不动，不受试探。他完全照着神的命令、神的法则来做事。他不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引诱，啊，这个世界的这个贿赂，啊，他就改变了他的原则，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啊。如果我们会因随着世界的潮流啊，世界啊，人家现在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啊，标准一直越来越低的，为什么？因为快要结束了。所以魔鬼气愤愤地下到这个地狱海，他的末日快到了，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黑暗整个的倾倒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整个的所有的标准，整个一直降低，一直降低，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呀，这也都可以呀，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没关系。如果我们可以会随着世界，我们就这样更换原则、更换价值观，那世界就俘虏了我们了，世界就整个俘虏了你了。我们以前有一位有一个弟兄啊，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当那个交大团契的辅导。那有一个交大的弟兄，他就跟我们说，江姐，你们为什么常常讲这个征战啊？征战，我觉得我生活都很平安呢，都不需要征战呢，哈。我就说，因为这个弟兄他还没有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那为什么他不需要征战呢？因为他还没有被仇敌看上眼嘛。你知道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呢，那个魔鬼就在屋顶上呢就打瞌睡；另外一个教堂呢，他的那个魔鬼在那跑进跑出，非常的忙。 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要去装水，再来把这个火熄灭。因为这个教会呢，一直充满了对神的爱火哈。那所以那个魔鬼需要赶快冲出去，再装水来，要把那个爱火把它浇灭。好，一下又火热起来了，要把他信心的火要把它浇灭。哇，他们又是对神充满了信心，所以那个魔鬼啊，一直流汗，跑进跑出，非常的忙。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如果你威武，仇敌就是这样，跑进跑出，很忙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仇敌不需要忙嘛，因为这个教堂已经充满了世界的气氛了，世界就已经整个俘虏了这些基督徒啊，他不需要做什么，世界就已经把他们吞吃了，不需要他。所以基督徒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征战的生活。而最大的一个战场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对，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一个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就是人的那个心意，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这是一个最大的战场。整个世界上最大的战场，不是苏联与美国的战争，也不是中东的战场，最大的战场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心思意念。那仇敌呢，常常在那迷惑我们，常常在那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说谎，我们很需要知道。好，例如夫妻之间，好，生活在一起，好，那可能你的先生曾经做了什么事，那这个太太呢就常常她就会，例如有时候早上一起来，她亲近主还好好的，可是马上就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先生他一定又是吃了饭碗就摆在那都不会洗的。好，他就开始会有一些埋怨，说他一直都是这样，再讲多少次都是这样，什么都要等着我做。好，所以他就开始埋怨。好，那其实呢，那一天他先生是已经洗了。好，所以他现在一起来呢，以后就看见他太太怎么这样的脸色。好，他就觉得他为什么总是摆这种脸色给我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好，那其实是仇敌把那个思想放进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仇敌就是告诉你说他一定又这样了，其实人家那个人可能已经一直在改进了，可能他过去都是这样，可是他已经渐渐一直在改进了，可是仇敌就会老是跟你讲说他一定还是这样，然后你里面就开始气了，就开始黑暗了。好，那我们需要知道，很多时候那是仇敌设进来的心思，不是你的。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就是需要说，魔鬼你退后吧，我告诉你，我不接受你这些谎言，我相信他已经一直在进步了。我们需要知道这种征战。有一位非常圣洁的圣徒，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每次在讲道的时候呢，忽然间就一些很污秽的思想就在他的脑海里面。哎呀，他刚开始很难过，他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而且是正在讲道的时候，好，或者是聚会前
坐在那里的时候啊，就一些很肮脏的思想就来了，所以他就刚开始就会接受是自己，就很难过。好，可是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是仇敌射进来的思想，不是他的。所以呢，以后再有那个思想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些思想都从我里面出去，这不是我。”这些都已经在加略山上，耶稣已经把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一宣告，哎，发现那个思想就不见了。他越这样征战，他就越警醒，就越明白，很多时候是仇敌把一些思想射进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去接受说，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败坏，我怎么追求这么久了还会这样呢？好，然后就灰心丧胆。其实你要懂得征战，就斥责他离开。那时候那个开口宣告，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有时候我们已经愿意饶恕一个人，好，我们很愿意饶恕他，我们也愿意爱他，好，那可是呢，可能隔没多久，隔一天，马上仇敌又在那个思想来，又开始再把他所说的话，好，他所对我所做的那些事就又回想在里面。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在说，主耶稣，你要祝福他；主耶稣，我要爱他，像你一样的爱他。主，你怎么饶恕了我，我也一样饶恕了他。主，你祝福他。好，你不要就那些思想仇敌射进来了，然后你就继续的让那些思想一直在你的里面啊，在里面，然后就越来，你曾经说愿意饶恕的，可是越来就越在里面，又开始可怜自己了，好、哦，又开始落在那个气愤的里面，埋怨的里面。你不要接受这些。所以，一个威武的军队，就是他很懂得仇敌的诡计，还有那个箭一来了，他马上就挡回去。他不会进来然后就把他接受进来，不会的。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警醒，懂得宣告来刺退那个仇敌的诡计。宣信博士他说，有一次呢，他去那个就是印度啊，哈，还有中国啊，这个东方的几个地方去讲道，然后呢，他有几个朋友哈、哦，就帮他那个运行李呀、啊，哈、哦，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把他这个日期把他安排好和那个算好，所以变成呢，他到了印度，到了这一站的时候呢，行李都没有来，哈、哦。行李没有来，然后接到通知说还要12天行李才会到，好，可是呢，他在几个小时已经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好，那他的那个行李呢，里面都是一些他日用品，很需要用，还有很重要的文件在里面，所以他就会很，他说一个很大的试探在他里面，就是里面会开始要发怨言，要埋怨那几个朋友怎么搞的，怎么做事这样的做法，会有一个试探要起来，要埋怨那几个的时候，他说感谢主，忽然间圣灵提醒他，他说有一件事比你一切的工作都重要，比你个人一切的成功都还要重要的，你要在这个地方上失败，还是你要信赖我，靠着我的恩典来夸胜，从我手中来接受这一切？就是说，圣灵就是提醒他，就是说，有一件事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的一切成功都还要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在你的里面来为我，来选择一个得胜。就是还是你要选择做一个失败的，在那发怨言，在那埋怨那一些，好，那所以这个宣信博士他说，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他就顺服了，他说，主，我要选择做一个得胜者， 我为那几个朋友这样的安排感谢你，我为这个行李没有到达感谢你。好，主，我愿意信赖你，把行李交给你。好，有没有行李，有没有这些文件都没有关系，我接受这是你安排的，是你故意安排的。他就这样接受了。接下来他到每一站都是这样，哎，好，他到仰光又到哪里哈，都到了这一站呢，已经事情都办完了，讲到讲完了，开始坐上船了，然后才有一条船进来了，那就是装载他行李的船进来，可是他已经坐上船要离开了，就这样每一站都这样。可是他真实就把它交给主。好，那一直到最后一站上海，到上海的时候呢，到达上海两个礼拜以后，他的行李才到达。那那时候，哎，有印度的人就跟他讲哈，他说我们印度啊，那个蚂蚁很多啊，很厉害啊。他说你啊，到最后你接到行李的时候啊，如果还有一个空箱子就已经不错了。可是你知道，他这样那个行李这样经过这样迟延，然后运了那么久那么久那么多的，结果到最后到了上海，他说他一打开行李的时候，他里面所有东西都在，而且他说他行李里面的每样东西都，他一打开的时候好像行李里面每样东西都在说赞美主赞美主。主为他保守的那些行李完好无缺，而且他的行李箱里面没有一只蚂蚁，一只都没有。好，那这个宣信博士呢，他后来到一个地方去，跟那里有一群的宣教士，就在那个那么多站里面，其中的一站就是有好多个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他问对他们讲道的时候，他说神感动他要讲这个见证。那时候他行李还没拿到，好，那他就讲了这个见证。他说许多的宣教士都哭了，许多的宣教士流泪，然后来跟他讲说请你为我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些宣教士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你对一些土著啊，对一些很落后的人宣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有很多很不讲理，有很多会让你很无可奈何的事。那这些宣教士说，好像遇到这一些事情呢，就像例如这种事，对不对？该有的日用品都拿不到，很重要的文件都拿不到。他说，遇到这种事呢，你在那里能够不发怨言，能够不埋怨，而在那感谢赞美，他说有时候实在比当初顺服神要来这宣教还要难。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哎呀，主派我们到哪里去宣教，我们愿意去，可是在那里呢，有时候为了一个箱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很愿意把自己献身去宣教，去受苦，可是呢，对一个箱子的这么不合理的安排或者什么，我们会觉得气不过。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宣信博士的这个见证，许多宣教是在神面前悔改，就是里面不愿意再有那些黑暗，在生活环境里的那一些黑暗，那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或者是那一些被误会，好，那一些怎么教都教不会的，好，的百姓，他们不会再为那些在那埋怨，而在那接受是神所安排的，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做一个失败者，或者要选择做一个得胜者，很多时候就在你一念之间，一件事一发生了，很多时候越是小的事情，我们越没有小心的在那得胜。
而且特别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够警醒，以至于常常为着一些芝麻小事，夫妻间就开始吵起来了，不够为那一些在那感谢赞美，在那得胜，或者为孩子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在那气不过，而把平安都赶走了，把主的平安都赶走。威武很多时候就是表现在这些地方，在那个仇敌用这一些小事要惹动你，要试探你，让你脾气出来，哈，让你那个骂人的话出来的时候，你在那一句话也不说，在那感谢赞美，那就是威武。耶稣在所有人都在那控告他，控告他，好啊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何等威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愿意得胜了，可是就是因为跟一个很爱你、很关怀你的，又开始说，哎呀，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啊？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就开始讲一点，越讲就越多了，越讲越多了。整个又失败了。可是我相信每一次的失败都要叫我们更警醒，下一次更小心，以至于不会越说越多，越说越多，本来的那个旌旗展开了，就这样一直缩下去了，又开始那个旌旗又缩起来了，本来是一个得胜的，就又变失败了。很多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对付我们还得胜的，还很威武，而对一个关怀你的人啊，在那怜悯你啊，关心你啊，说，哎，我们整个又不威武了。我觉得威武的军队，它真的是经过很多次的失败而产生的，所以你也不用怕失败，你不要因为失败了你就整个垂头丧气了。没有一个威武的军队他是一开始就很威武的，他一定是经过很多次的被他长官啊骂啊，哈哈，怎么这么笨，哈哈，怎么这么软弱，哈哈，你这群猪啊，哈，都常常被最严格的骂，好，把他们贬，把他们自尊损到完全没有自尊的地步，好，然后训练严格，渐渐才威武起来的。但是他之所以会威武，是因为他绝对的听从，而且很小心的听从元帅的命令。哦，有一位姊妹啊，他就先生有外遇嘛，哈，先生有外遇啊，那而且那个外面的那个女的哦，非常的敢，啊，他先生有一个什么？把 BB 扣还是什么，那个女的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好，他现在已经常常都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才偶尔回家来，哇，那个女的还是一样天天打电话来，这样对一个太太多么不容易。可是这个太太，她前几天打电话给我，我实在感谢主，哎，她说我自从这样开始哈，听了录音带也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哈，他说你知道我先生啊，就是前几天啊，就是膝盖就是有问题去开刀，哈，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手术，就去开刀呢，开了刀就是他先生就是痛啊，所以有时候就叫啊这样哈。那结果那个护士哦，到一个地步都不耐烦了，这样哈，那可是呢，他就一直在服侍他先生，然后呢，圣灵哦就在里面跟他讲说，要更加怜悯，更多怜悯，再多多的怜悯哦，啊，圣灵就跟他讲说，哎，再更多的服侍，啊，更多的爱，圣灵就一直在跟他讲，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服侍他先生哦。说哎呀，我就这样摸他，很细腻的照顾他，好像在照顾一个最好最好的人一样，很细腻的照顾他啊。然后无论在医院，无论回到家哈，哎呀，他先生脾气大，他就这样子的服侍他。哎，结果后来
再隔几天他去上班，啊，然后他先生也一跛一跛的去上班了，啊，他就打电话给他先生说，要不要我帮你送东西去给你吃啊？哈，他先生就说好啊。然后，哦，他说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啊，他先生就已经比较好一点了哈，就早上一起来就又发脾气啊。他说他马上思想就觉得就说，哦，他现在比较舒服了哈，就又开始这样，就脾气又开始来，不需要我了哈，就开始又这样脾气大起来，又开始这样了哈。然后他说圣灵马上就跟他讲说，要更新你的心思，要想光明的，哈，就圣灵马上就提醒他，就说他不应该这样想，哈，所以他马上就又没有这样想了，又继续好好再去服侍他先生这样哈，圣灵就是常常一直提醒他更多怜悯，更多怜悯这样，那。后来他说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说问他先生要不要送东西给他吃啊，他先生就说好啊哈，就他就去他公司啊，他说他一到他公司的时候，他先生就又接了一个电话，那他就一看那个表情就知道是那个女的打来的哈，然后他说他先生就他先生以前接到那个女的电话都哇好高兴啊，就这样跟他谈，他说那天不是他先生就说我现在不方便讲话，那然后那女的就一直追问，他就说因为有客人啊，然后女的又一直问谁啊，他就说有客人，我现在就是不方便讲话哈，然后就给他挂断了哈，然后先生呢就这样笑笑的对他啊，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这样子啊，那就好像很亏欠人家做错事的一个小孩子对他很好这样。这位姊妹呢，她说，那有时候她去上班，先生就会打电话给她说，你那个程式做出来没有啊？哈，就变得很关心她太太这样哈。那这个姊妹她就说，我实在好感谢主。他说当我这样顺服圣灵的声音，这样子的去服侍他，去爱他，就这样一直照着圣灵的指示去做，他说我这几天好像发现20年来从来没有发现的我先生的可爱那好像发现原来他先生其实是很可爱的，神把一个天上的爱就放在他的里面去爱他先生，我相信这个完全得胜的日子很近很近。好，我相信神会让他先生越来越受不了那个外遇的那个脾气，而越发现自己的还是自己太太好，很快就要完全带回来了。很多时候当我们那样子的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时候，那个环境就整个的顺服于神，降服于神。很多时候当神得着一个人那么威武成为他的精兵的时候，神的国就会降临在那个家，降临在那个办公室。我就想到这个姊妹，她那种顺服神完全不记仇恨的，如果我们落在天然人里面，我们很可能就说，看现在生病了哈，被管教了哈，来看还是谁在服侍啊，哈，为什么不叫那个外遇来服侍你啊，如果落在天然人里面，很可能你可以跟他讲很多血气的话，好，可是没有，他完全没有，他说他好像在服侍一个最好最好的人一样。前阵子先生才说要跟他离婚的，前阵子先生才对他这样子的，可是他那样子的服侍他，叫孩子也要这样子的服侍爸爸。那我就想到一个人他之所以会那么威武，一个威武的军队他之所以会成为威武，是因为他绝对的听从元帅的命令，而且他小心的听从元帅的命令，所以他才会成为威武的军队，对不对？如果一支军队元帅一个命令下来，这个人就说哎呀不方便，最近天气那么冷，还是不要好了，啊，另外那个又说哎呀隔几天好了，这个军队
绝对没有办法威武的。那个军队之所以会那么威武，因为他们绝对的顺服，没有意见，完全没有意见，没有自己的感觉。这位姊妹她只要一落在自己的感觉，她以前常常会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是跟她讲，我说你先生回来的时候，你永远不要用你天然人去面对他，你不要觉得啊先生回来了就很高兴啊，想用天然人一直去讨好他。我说你这样子的话，只要他又发现又要走了或者不合你意，你马上会整个觉得对你那么好你还这样。我说你一定要躲在神的里面来面对他，你不要用天然人去讨好，你只能一直躲在神的里面，好像在服侍主一样，这样去面对他。你什么时候只要一落入你天然的感情和感觉里面，你绝对失败。哎，仇敌就是会利用你那个天然的感情，然后再来制造风波在你们彼此之间。所以呢，这一个军队会那么威武，他需要把他的感情、感觉、他的想法都绝对的降服于神。没有我的想法，没有我的看法。元帅说黑板是白的，你就要说是白的。你们说可是明明是黑的嘛，没有可是，元帅怎么说你就怎么听从。训练威武军队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这样训练的，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没有合理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待遇那叫训练，就叫训练，所以永远没有合理的。那神在训练他的精兵也是这样训练的，神在训练我们常常是这样。那我们很需要感谢主，他常常是看得起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了，他才这样训练我们。所以一个威武的军队呢，他就是那么坚固。他每次聚会他一定到，他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啊今天下雨天啊不方便我就不去了，哎呀明天要考试，最近太忙了我就不去了，最近身体不舒服我就不去了。一个威武的军队他没有这种的。我想我们在座当过兵的都知道，对不对？你生病还是要行军的。你说哎呀我很不舒服，不舒服还是要行军，行军到你倒下去不能动了，你没有说咱们暂停，没有，就是一直去的，一直往前去的。对不起报告元帅，我昨天睡眠睡不好，不好，一样行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威武的军队就是这样，向着神那么坚定，那么绝对。我感谢主，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就是这样。你永远不会想，你不永远不必怕说，哎，他今天会不会突然间没来？什么考预官考试啦，哈，什么台风天啊，什么？你会发现他一定会来，而且一定找到，就是那么坚固的性情在他的身上。果然，这几个后来主都呼召他们成为传道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定的性情，不会说啊，今天早起成根，明天又搞到八点才起来，不会。威武的军队他就是这样，他每天每天每天。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一支威武的军队，过规律的生活很重要，不要忽冷忽热，规律的生活很重要，你才会成为威武的军队。所有军中的训练都是很规律的，唯有规律才会训练成一支精兵的。所以我们求主把这样子的性情注作在我们的身上，注作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向着神永远那么绝对，对神一切的带领我们永远感谢，永远笑给他看，永远感谢赞美。对神所量给我们一切的环境，我们总是欢欢喜喜的去接受。对我们所该尽的责任，我们永远就是去尽责任，没有可是， 那当这样子的时候，神的德顺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被这样子训练成的。神的荣耀的全能常常会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4首，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在我们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感觉感情上，主，我不愿意有一点点的失败，我要你完全的得胜在我的身上，让你的威武彰显在我的身上。好吧，我们起立唱。我要得胜，我们再来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把副歌背起来。